也就是说，既然我把它解释成是墓葬所用的，那这些东西的话就都应该是随葬品，或者说都应该是这个这些东西本身可以是曹操生前用的，但是既然刻上这样的字了，带到墓葬里面来了，那它就是随葬品的性质，随葬品的性质。所以的话，我们比如说胡粉二经啊，刀尺一锯啊，这样的东西的话可以去背，对吧？但是的话，这个大戟啊、短矛啊这些东西的话，有不排除曹操生前使用过的可能性，但是的话，这个它的性质的话应该是随葬品。所以这个三个字一解释以后啊，是随葬用的曹操用的这个跟老虎格斗的大戟，随葬用的跟老虎格斗的短矛，还有一些人的话，这个观点的话更怪，说是哎呀，这样真是显示了这个叫曹氏父子，这个叫的文学天才，是吧？因为他格虎嘛，跟老虎打，那肯定是一种想象中的事情，是吧？等等等等，这个的话，充分反映了曹操的这个叫文采。死了的人还能写“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吗？是吧？所以难怪我们的刘庆柱先生的话，在被提到不耐烦的时候的话，会丢下一句非常忌讳的话：“外行少讲话。”外行少讲话，是吧？这个一句话是引起了这次这个大争论的一个主要的导火线。你不要以为你是专家看不起我们，我们照样可以给出这么多的解释，是吧？不对，这个是常林用的，不对，这个是反映了曹操的文学风采，是吧？当时和老虎是非常多的，孙权打过虎吧？所以的话，这个而且格虎大戟的话，这个戟从这一句话中间呢，我还觉得并不一定是他生前所用过的，这个是让他带到地下去跟地下的恶魔以老虎作为一个形象的代表来对付他们的，对吧？从这个随葬品的性质来看。好，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枕和石牌，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根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谥号应该是武，不叫武王，是吧？所以呢，他们把这武王看成是这个叫整个有这个叫谥号了。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的石牌、石枕，铭刻着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式的称谓。我觉得这是一条关键的证据，唯有这一条难以置疑，难以置疑。其实的话，有这一条就足够了，足够了。前面讲的，在今后研究的时候，你作为范证，可以来巩固你这个第五条，到现在一二三四的话，可以来巩固或者补足你的第五条。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只要有这么一条，就可以说这个叫说明，在目前这个资料的状态下的话，就可以说明这就是曹操墓，这就是曹操墓。因为这个中间的话，是我们前面提出来一条有明确表示墓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这也是考古学中常用的一种手法，常用的一种手法。如果说这一条材料都不相信的话，我们还相信什么？难道相信前面一二三四跟后面的六？那这个叫不行的。会不会有意外？会不会有意外？可能会有。这个意外 只有一条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也就是说刻有魏武王这个三个字的所有的材料都是后代盗墓的人摔进去的。如果能够证实这个一条的话，那它就不是曹操墓；如果这个一条证实不了的话，那就是曹操墓。啊，后代人摔进去的这个提法现在有，哎，因为大部分刻有魏武王的这个字的东西是收缴回来的嘛。但是的话，墓室里面也出土了一部分，也就是说，墓室里面出土的龟形的那个碎片，能够拼接在一起的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如果真是这个墓葬里面的原生物，那这座墓是这个叫曹操墓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万一有一个1%的可能性，它是人家全部是摔进去的，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哎，这个是就目前的材料来说，哎，只能够讲到这个一点。所以这个一条是随便怎么推翻不了的。第六条，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是曹操遗骨。啊，前不久复旦大学的韩森在南大讲的话题是景真城墓志，在南师大讲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叫曹氏家族 DNA 的鉴定问题。哎，这个是他现在非常热衷的，哎，掌握的信息的话确实要比我们多得多了，是吧？哎，也就是说复旦大学的话，这个原来鉴定一个这个叫个体的 DNA 需要花10个小时的这项技术，现在几分钟就可以测定这个叫完毕。所以的话现在可以用于大量的，哎，这个来这个测定了。所以的话在招募这个叫姓曹的这个叫志愿者，是吧？哎，当他们提出来这个希望河南方面的话给他们一点骨片，哎，作为这个 DNA 的采样用，但是河南的话没给，不给。哎，你不给的话，我作为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副会长，我就不去，是吧？后来的话，这个叫韩森没有去参加那次的共识这个叫之旅，哎，所以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能够做出来的话，那真是能够证明得了，哎，但是说河南方面的话，我觉得这方面呢应该配合啊，哎，做出来不是挺好吗？你这个叫心虚啥来着哈？另外两具头骨怎么解释？是吧？这个刘清柱先生称50岁左右的是卞皇后的遗骨，所以的话这个是这个曹操夫妇的合葬墓。哎，那旁边那个一号墓是谁的呢？这个的话因为没有发掘，所以不能提。我看了刘清柱先生证明这个叫卞皇后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是卞皇后出生于妓女，那这个解释就是错的。卞皇后出生于妓家，哎，妓家不是妓女啊，哎，是吧？当时候这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户，他们是妓户、妓院户，家庭世世代代是从事妓院的，啊，所以既然是妓女，肯定就要在年轻美貌的时候嫁个好人吧。哎，所以的话她嫁给曹操的时候推测呢是20来岁，跟曹操在一起生活了10来年，所以的话应该是30来岁，曹操死的时候她应该是30来岁，曹操死了以后10年她才死，所以的话她应该是40来岁，所以的话这个50岁前后的这个头骨的话应该是卞皇后的头骨啊，这样就把它这个叫定下来了，啊，但是这个 裴松之驻三国的时候引了这个叫魏略，就在殿皇后传这个后面的话，第一句话他就引用了这魏略，称卞皇后生于东汉的延熙三年十二月，卒于太和四年五月，卒年是七十岁。七十岁的人的头盖骨的这个形状跟牙齿的磨损程度的话，跟五十岁的时候应该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次在共识之旅中间的话，有一个这个研究魏晋南北朝时的学者叫刘驰，社科院这个叫历史所的，他看了这个叫牙齿以后，他说他在从事历史研究以前，在牙防所工作过，说我们现在这个牙齿的这个磨损，通过牙齿的磨损程度来鉴定年龄的这个标准，是来自于欧洲，中国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于中国人牙齿磨损的这个一条参照标准来。欧洲人是吃肉的，东方人是吃谷物的，所以这个牙齿的磨损程度的话不一样啊。那么再加上卞皇后这样的贵族的妇女的话，她在食物上的话应该比较软比较面，是吧？所以她这个牙齿的磨损程度的话跟一般人又不一样，所以她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七十岁的老太太的牙齿啊，挺好玩是吧？挺好玩啊。也就是说这样解释以后，帮刘庆柱先生解了个围，但是的话能解得了其他人的围吗？我不知道这个呢，反正的话等今后材料这个叫出来再说。另外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的遗骨又是怎么解释，而且还判断是女的，是吧？所以的话这个一个墓室里面的话，如果这个三个头盖骨的话全是葬入这个墓室的人的话，那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这个叫失忆的。另外一种想法的话，也就是是不是盗墓贼的头盖骨，盗墓的时候被压在里面了，是吧？等等，这个或者是这个叫一帮子人，把这个东西这个弄出来以后的话，同伙就把盗洞给盖起来了。是吧？等等，这样的话都有可能，因为的话，这个叫目前从这个骨骼上说明不了，但还有女的盗墓啊，这个现在说老实话，发现的这个头骨的话，只有头盖骨，没有前面的。如果只有头盖骨的话，其实这个男女的性别是很难判断的。能够判断的话，只有这个叫眉骨眉弓上面这么一块大概能够，但是的话这个判断的话，这个鼻梁和尤其是这个叫下颌骨这个两侧是往里收的还是往外翻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这个额头的话，我来看看叫这个啊，没戴眼镜，比较典型的这个男性的额头的，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的，比如说这个叫费和平啊，这个姚乐啊什么，这个的话，这个，比较这个的，女性的比较典型的话是往上走，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基本上形成一个角度一样，转角一样往后收，男性的话是从眉弓这个地方逐渐往后收，所以从他的这个剖面来看。男性的头这个额头的话是这个样子的，而女性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样的。如果这个一部分保存的不是很好的话，而又没有鼻骨没有额骨的话，男性女性很难判断，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依然留下了很多的问题啊。最后是这个牌子是吧？那么关于墓葬这个一讲的这个最后一句话的，也就是说田野考古发掘固然很重要，这个信息发掘情况的话，我们 这个叫必须要遵从或者尊重现场的人的报道，但是这个出土资料和文献史料的深入研究更重要，更重要。科学严谨的自学态度永远是我们获得真相的唯一手段。哎，这个一些很多考古发掘的实际上在田野发掘一报道一轰动简报一写完以后就很少再有下文了，感觉到这项考古事业已经完结了。但是的话不是这样，很多事情的话都还有待于这个我们去做。哎，尤其是有待于我们在高校里面从事考古学教学研究和学习的人去做。哎，比如说南唐二陵吧，是吧，报告出版了那么多年了，那个报告出版以后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有像像样样的关于南唐二陵研究的论著吗？没有。出的东西这个很多是吧，哎，什么史话了什么话说了，哎，什么什么，但是的话这些东西的话离这个叫研究的话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很大的一段距离。好，这个总而言之这个叫一句话是吧，这个墓葬是在考古学材料中几乎占到了，我觉得占到了可能占到了四分之三吧，应该说是这个叫中国考古学的这个材料的一个大宗，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那么对待它是吧，那么的话这个怎么来进行各方面的这个叫探讨，我们是通过了三次课是吧，来这个讲述了。哎，